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悦纳，所引用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四章14-30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在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就怒气满胸，就起来轰他出城。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了去。我们把时间交给一经弟兄。
主内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悦纳，因为这一边所要谈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犹太人的会堂，他做一个报告。他报告什么呢？他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已经来到了。所以自从那一天开始，直到如今，这个信息还是一直传下去。今天我们已经在这2010年开始了几天，已经17天了，对吗？大家是否已经在数算自己的日子了？或者是已经开始另一个倒数，倒数这个虎年什么时候来到，农历新年哈。今年我们的这个教会的主题是在主里遵主而行，在主里生根建造。其实今年也是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唐牧师新加坡的这个大型的布道会，也是我们要向人家报告上帝悦纳人的这个喜年。好，我们先将圣经打开，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跟前，我们恳求主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生命里来的动工，我们恳求主自己的圣灵来的引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如同当日我主耶稣基督在以马忤斯对着两个门徒来的讲解圣经道理的时刻，我们能够如同当中的哥留巴因着主的话语的传讲，我们心再次的火热起来。我们恳求主这一段时间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的动善功，好让我们也能够来着真明白主你自己悦纳罪人，要我们来着归向主你自己。我们恳求主与我们同在，再一次的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所用的这个经文呢是多了一点，不过呢我要请大家注意有几节的经文。第一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引用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跟第2 前半节的那一句话，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主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这是第一处，我们必须要将这个焦点放在上面。第二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当着众人的面前，在会堂里，他说如今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这是另一个重要我们要看的。然后还有另外一处我们要看的，就是会众人因听了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他们开始称奇，然后呢打从心里里边他们开始发问了。他们所问的是，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今天我们要从这边来看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做一个复习。以赛亚书其实预言着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受膏者，只是透过以赛亚书第61章，还有许许多多，包括了他预言主耶稣基督要降生，他预言主耶稣基督将成为上帝的义仆，他预言主耶稣基督将是那一位受膏的，并且要将那些受捆绑被掳的，然后来着释放他们，让他们得到真自由。所以呢，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发现，特别是主耶稣基督他说上帝的灵在他身上，他用膏来膏他的时候，我们必须联想到主耶稣基督在我们早几次的这个讲道，我们有提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受浸的时候呢，有圣灵仿佛那个鸽子，好像那个鸽子呢就落到他的这个身上，这个是一个受膏者的个记号。什么是受膏者呢？那么就是君王要受膏，祭司要受膏，然后呢要做上帝的工作。膏油乃是表示，乃是代表着上帝的灵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要来着，他就是那一位真正的君王，真正的祭司，来传讲上帝的这个信息。我们很快的做一个复习，主耶稣基督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刻，他年约大约是30岁。那么呢，他在未出来之前，其实已经有一位先锋，就是他自己的这个表哥啊，施洗约翰。他在这个约旦河为人们受洗，那么主耶稣基督也要为了尽诸般的义呢，他也接受这个洗礼，那么他就开始他的侍奉。我们也清楚主耶稣基督为开始侍奉的时刻呢，他面对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挑战，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圣灵充满底下，然后领他到这个旷野，然后呢来着接受这个撒旦的这个撒旦的这个诱惑跟试探，结果主耶稣基督他是得胜了。从这个第14节跟第15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如果说我们参考4卷不同的福音书，路加福音书第4章第4节第15节呢，基本上我们可以感觉得出，其实在这第13节，就是耶稣受了试探之后，然后魔鬼暂时离开他，到这个第14节呢，中间其实是有一段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距离。那么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从其他的这个福音书呢可以导得出，极有可能主耶稣基督他是在犹太区传道，主耶稣基督也有可能是在加利利，不过没有在拿撒勒这边传道，他是可能是在这个加百农的地方来着传道。所以主耶稣开始传道，然后呢因着他所传的信息也有着能力随着而来，所以听他讲道的人呢就得到释放啊，也同时有着医治的能力从他身上出现， 有着神迹来着跟随着主耶稣基督，所以他的门的同乡就是拿撒勒人，他们都已经听到了。所以这个可能时间，从时间来看的话，很可能就是大约有一年的时间。那么如今呢，主耶稣基督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了，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就是拿撒勒这个地方。那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经常会做几件事情。第一，他会经常到会堂去做礼拜，就像你我一样啊，我们礼拜我们就到这个会堂，我们一起做礼拜。主耶稣基督也常常祷告啊，这是我们要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部分。主耶稣基督在这一幕呢，让我们看得出呢，他在礼拜天，他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安息日，他来到这个犹太会堂，然后呢，他这一次呢，从这个上下文来看的话，他有可能是来讲道。因为呢，他一进入到这个会堂呢，圣经说他照他平常的这个规矩呢，进入会堂就站起来要念圣经啊。那么呢，有人就把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然后呢就翻到这一处，翻到哪一处呢？就是以赛亚书第61章。倒不如我们现在也翻到以赛亚书第61章好不好？然后呢，他就翻到以赛亚书第61章，然后他就开始读了。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他就在这边停了下来啊，这边有几处我们应当要注意的。第一，你会发现，哎，路加福音所记录的跟这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第二前半节所记录的，他用的一些字好像从字句来看的话好像是不太一样。不过如果说我们了解圣经的这个经义，主耶稣基督他所要引用这一节经文，他真正的用意，其实他要告诉我们，他就是真正的那一位弥赛亚。他要告诉犹太人的会堂当中的每一位，要让他们知道呢，他其实就是那一位弥赛亚。用最简单的方式，然后向他们说，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所以路加福音他可能在写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他所参考的极有可能他是用这个希腊的这个版本71本，所以在文字上可能在字句上所用的字眼呢，可能稍微有一些不一样，或者是有一些话他可能简略了。譬如说，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在这路加福音里边呢，好像没有这样这个记录。不过如果说你从上看到下，他整个的这个所要传讲的那个信息呢，真正的意义其实没有改变，其实没有改变。那么主耶稣基督回到他自己的这个家乡，他要开始向自己的家乡的这一些啊同乡的人呢，来着传讲这个重大的信息。他要向他们说呢，其实上帝拯救人，上帝约纳人的这个喜年呢，如今在他的身上正式来着应验了。所以你可想而知，这些人啊，从小就看主耶稣基督从小长大，大家熟得不得了。可能因为是这样子，往往我们对这些熟的人呢，有着这样子，可能我们以为我们已经真认识他了，而忘了真正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认识这一个大家好像对他很熟悉的人。为什么这一批人他们会对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或者是从外边所听回来主耶稣基督在外地所行的这一切，包括了他的讲道，包括了他所行的神迹，包括了他所医治的人，所带回来的这些信息的时候呢，他们不禁要问，哎，这难道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一位吗？我们所认识的那一位是不是就是这一位？所以难免在他们的脑海里边呢， 就出现了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这个问号。圣经也让我们看得到，特别是我们基督徒要传福音，最难向什么人传福音？最难向家人传福音。如果说你有试过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滋味是如何。因为向家人传福音是最难的，为什么？家人都认识你。在这边呢，不单是向家人传福音难，其实在本乡向本乡的人传福音呢也是如此。为什么？因为大家对你比较熟悉啊。接着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啦，你跟我讲这些，突然间好像你的身份比我高一等，有着如此的这种心态。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就是说那些伟大的人往往都是在自己的本国、自己的本乡不受欢迎的。我想这是对的。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则新闻，是在报道新加坡有一位青年人，他荣誉什么呢？在国际赛这个大专辩论会当中呢，他脱颖而出，成为了一最佳的那个辩论者。大家知道这一则新闻吗？都不知道这一则新闻吗？哈，都不知道这一则新闻吗？你知道这位大专生是谁吗？他姓李的，刚刚在牛津大学这个经济系硕士班毕业，第一名毕业的这一位人，姓李的，已经很明显了，他是姓李的啊。所以大家听了那个消息之后啊，大家都说，哎呀，这就是阿公的孙子嘛，阿公的孙子难道就是这样子咯？一定可以的吗？没问题吗？因为他的身份的缘故，因为他背景的缘故，而忘了真正看出这位年轻人的才华啊。你们可以回去哈，再去 Google 一下，然后去看看到底这位到底是谁啊，人家有真材实料。不过呢，新加坡如果说你回去你再去看那个 Google 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言论版，大家都说，哎呀，这是阿公的孙子啊，有什么大不了，阿公训练出来的一定是可以成才吗？我们难免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作为一个不是新加坡公民哈，不是本地人，我有一种，这是怎么说，有一种就是说，哎，这么多年了，马来西亚从还没有出现过一位在这种世界级的辩论赛真正能够拿第一名的人，没有啊。马来西亚可能出来的多半也只是那种讲恐吓的话啊，讲谎话啊，马来西亚能够出什么人，对吗？偏偏在新加坡这个辩论赛呢，自从开始以来已经有三位曾经勇夺过最佳这个辩论手。不过呢，这一次正好这个孩子是阿公的孩子，所以呢大家都对他说，哎呀，这是阿公的孩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这些在外边或者是因着身份的缘故，所以他在本乡是比较不受欢迎的，他在本乡是不受欢迎的啊。我看了一些言论呢，有一些人甚至说，哎呀，如果说有一天新加坡当中的这一个学生呢，他的身份背景呢是同街边的这些小贩或者是一些可能清洁工人的这些孙子儿子的话呢，那么这就不一样了。真的吗？如果说你用这样子一个从另一个反方向去看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说，如果说有一天真的是从一个默默无名的这个小子，没有什么身份背景，没有什么显赫身份背景的人，真的能够为新加坡争光的话，其实我们看的那一则新闻，我只是说假设有一天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会觉得，哎呀，这个不是那个阿明的孩子了，对吧？我们会有这样子这种心态。那如果说我们用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呢，我们或多或少会可以捉得到拿撒勒人为什么听耶稣讲到了之后呢，有着如此的这个反应。他们开始来着问自己，因为他们对他所讲的好像他在讲到的时候非常有着这个权柄，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讲道，公开的讲道，短短的一句话，读完了圣经 他就要将这个书卷交给执事，然后呢就要开始坐下来。坐下来的意思就是开始要做教导了。如果说我们回去再看啊，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也是如此，马太福音，因为圣经记录说耶稣上了山，然后呢他既坐下来，门徒就来到他的面前，然后他就开始来这做教导的工作。主耶稣基督读完了这个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跟这个第二节的前半段，将书卷交回给这个执事，然后呢他就要开始传讲信息了。他传讲的信息其实不长，只是几句话，他说今天这个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接下来我们要一同思考，为什么主耶稣基督选择在这个时候呢他来这做如此的这个讲道。因为我们刚刚开始，或者是你还未是信徒的时候，或者是你成为了基督徒，你第一次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有一种的这个明白不过来。为什么呢？你会感觉到好像说主耶稣基督将整个场面原本是好好的，原本是要来这宣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应当是一桩的喜事，应当是一同欢喜快乐才对，为什么越讲就好像将整个场面呢越弄得越僵，好像越讲呢那个火药味啊就越来越浓。到了最后呢，圣经路加福音它的记录是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它说我们看这第28节，路加福音书第四章第28节，它说什么呢？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这是主耶稣基督跟他们所讲的呢，本来是一个应当是一个喜乐的场面，本来是应当是一个欢喜的一个场合，不过主耶稣基督因着他们心里里边所想的，主耶稣基督就很直截了当的一步一步跟他们讲他们所不能够接受的话。有时候我们会问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他一定要这样子做呢？我们有时候会问为什么偏偏是第一次回到自己的本乡要传讲这个，要来着报这个佳美的这个信息，要报这个喜年的这个信息，为什么越讲好像是在握住在捉住他们心中里头的这一些见不得光的话跟心态跟思想，我们很难去真正明白。不过我想这就是重点了，我们必须要去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选择在这个时刻，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选择在这个场合，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这一次他在做教导的时候呢就完全是按照着上帝的教导跟吩咐将他宣告出来。所以当他做宣告的时候，他在做教导的时候呢，他一则他是看透人心，二来主耶稣基督很多时候在圣经每个时候都让我们看得到，他话一出其实他就是讲到了重点。主耶稣基督他话一出呢，他就直接将人内心的这一些见不得的事情呢都将他说穿了。主耶稣基督常常在做讲道的时候，在做教训的时候，在做警戒的时候呢，他不寻人面，有什么就该讲什么。我想这是我们应当要来的学习的一面，这是我们应当要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上一同来的学习。圣经不单告诉我们呢，这些人不能够对主耶稣基督的话他们听不进去，所以呢他们怒气满胸，然后呢他们就开始什么，开始起来撵主耶稣出城，把他带到山腰山崖，要把他
推下去。
主耶稣基督也并没有因此而退缩，毫无来这缓和整个弄僵的这个场面，更不用说，对不起，我讲错话了，将这个话收回来。反过来，他是越讲越直，直到一个地步呢，人家都受不了，结果呢，要把他给杀了。我讲，当我们来这思考主耶稣基督他的这种讲道，他所说的话的时候呢，我们要深一层去体会到他所话，他所讲的那个内容，他所讲的那个用意到底是什么？他这一次他讲到的那个主题的信息到底是什么？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将事情弄僵了，本来应当是一同来着敬拜上帝，听到一同来着称颂上帝，哎，好像这一次这个礼拜会好像没有完成，没有像平日一样完成结束啊，就到中间一半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开始讲道的时候呢，他就将他受不了了，就将他抬出去了，然后呢要在这个山崖上将他推下去，把他给杀掉。我想那个关键就是在于人们听了上帝的道之后呢的那一种回应。圣经告诉我们，这一班拿撒勒人，他们当时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会堂，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已经很明显不过了。人们始终不把主耶稣基督当成是上帝所差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因为犹太人从小就熟悉圣经，他们知道以赛亚书第61章所讲的其实就是上帝所预言有朝一日要到这世上来拯救人的那一位弥赛亚。他要做的事情呢，就包括了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要做的事情呢，是要让那些伤心的人得到安慰，他要做的呢，是要让那些被掳的得到释放，使那些瞎眼的呢能够来这可以看见，被压制的、被囚的呢，他们真正能够得着自由。不过人的心总是刚硬的，人的心总是刚硬的。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这个宣告，然后他说，如今他应验了，他其实就是很直截了当的跟他们说，我就是你们所期盼期待的那一位弥赛亚，唯有真正从上帝那一边来的有着答案，他要将这个答案能够来着交给那一些要来着寻找着答案的人，要寻找出路的这一些人。你想一下，主耶和华的灵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主自己用膏来着膏他，这表示说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受膏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然后呢，他的身份不单单是君王，是弥赛亚，他同时也是仆人的身份，就是上帝的义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说，那么呢他来了，有灵在他的身上受膏，那么呢他就要传，他就要做工，他就要侍奉上帝，他就要将这个重要的信息给传讲出去，然后来着做拯救的工作。所以同时他让我们看得到，他是君王，他同时也是上帝的这个义仆。这边所谈到的五件事情，包括了贫穷的，包括了这个被掳的，包括了这个瞎眼的，包括了这个受压制的，总归来讲的话，就是人在世上所面对到的真正的问题，而且这问题是不能够单靠人来着解决的。为什么这样子说呢？你看一下，贫穷的在以赛亚书那边，或者是有时候会做把它翻译成为是谦卑的。如果说我们单看贫穷，我想它至少包含了两种不同层次的这个意义在里边。 第一，它有可能是指着属地、属物质的这种贫穷。啊，如果说我们了解以色列人当时在以赛亚先知施封的那些年代呢，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国它基本上已经是亡国了，啊，受到外地人的这个侵略，所以几乎是一无所有了。他们往日在大卫做君王的那个时代呢，那个辉煌已经不在了，所以大家都是活在那种贫穷，活在那种什么都没有的那种环境里面。深一层，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从他的信息，从他的这个讲道，跟他所做的这一切呢，我们可以更深一层的体会到，这边的这个贫穷，它不单单只是属地、属物质的这种贫穷，它更是属，它更是指着属心灵、属天的那一种贫穷。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啊，都在内心里边来着寻找盼望，寻找那个出路，不过我们无法在人当中呢找得到。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其实你是很痛苦的。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你会感觉到你确实是非常的贫穷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资源来着救你自己，不要说要救别人，只是连要救自己也无法做得到。所以呢，这个贫穷有两个不同的这个层次，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指着属地的这个贫穷，另一个是指着心灵上属灵的这个贫穷。主耶稣基督他作为那一位受膏的弥赛亚，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他真正的使命呢，就是要将这个福音要传给贫穷的人。他的真正的使命呢，就是要来这医好医治那些心灵忧愁的人。我们时常会看得到贫穷的人啊，因着知道自己贫穷而开始忧愁，而开始伤心。主耶稣基督他来，他其实就是要将我们从这个瓶颈，从这样子的这种环境里面呢给释放出来。所以如果说我们对照主耶稣基督他在登山宝训他谈到八福的时候呢，也是有着同一种的观念在里面啊，虚心的人有福啦，哀痛的人有福啦，因为天国是你们的啊，因为天国是你们的啊。忧伤忧愁的人也有两个层面呢，第一个可能你因着贫穷而忧伤，第二个你可能因着你自己的过犯而无法能够真正得到这个解脱跟得到释放，因此呢你就开始忧伤。圣经告诉我们，如果说人对自己的罪来着哀痛来着忧伤的话，在上帝的面前这确实是有福的。这是一个何等鲜明的一个对照。主耶稣基督他来到犹太人的会堂，他深知他自己的同乡的同胞他们都没有一个时刻能够脱离如此的这个环境。什么环境呢？就是他们是贫穷的。什么环境呢？他们都是伤心忧愁的人，因为没有靠着主，没有靠着上帝，没有人能够来着解决这些问题。不过偏偏这些听他讲到的人呢，他们不感觉到自己在这一方面的缺乏。当你不感觉到你自己缺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反过来，你不觉得你自己是缺乏什么的。如果说你是不感觉到自己缺乏什么的，你就是富足的人了。那么在富足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看不到自己的贫穷，那么你在上帝的面前是没有福的。所以这些人呢很明显的就落到的如此的这个地步，就落到了如此的这个地步。不单是 要传福音给那些贫穷的人，不单是要使那些伤心忧愁的人得着医治，主耶稣基督他同时也做了一个报告，差遣我报告，这是在这个第18节的下半段，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也是一样的啊。我们这边呢，我们可能需要真正明白一下，为什么呢？他在这边好像说要再次来这做报告。当我们说喜年，喜年到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按照这犹太人的这个传统，按照这摩西五经里边所记载的、所记录的啊，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回去再参考这个利未记第25章，倒不如我们现在翻到这个利未记第25章。他这边就谈到了这个喜年，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啊，可能就是大家误解圣经啊，可能从启示录的一些经文啊，将这个喜年把它当作是一千年啊。不过真正的这个喜年呢，其实是第一次，或者是曾出现在这个利未记第25章，你有看到吗？利未记第25章第10节，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然后呢，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喜年就是77年，犹太人守几个节日哈，我们很快的，他们守安息日，每七天就休息一天，守安息日。除了这一个呢，圣经也让我们看得到，他们有七年也是一个安息年，就是说他们就不再耕种啊，就不再收割啊，就在这个葡萄园里边呢，不能够来这修理或者是来这做摘取，因为要让那个地来这休息，也能够让人得到安息在主怀里边。那么除了这个七天的一天，七年其中的一年，这是第七年，还有一个更大，就是七个七年之后的那个第五十年。第五十年呢，它的意义是非常的重大，也让我们看得出呢，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因为确实有一些人从小就被卖为奴的，不过在犹太人的整个社会当中呢，这种情况是能够解决的。它不像在一般其他的这个民族，或许是你可能是印度人，可能是华人啊，如果说祖父祖母是为奴的，那么你一生就没有自由的，你一生就是做奴仆，就是做奴隶的，你根本无法有这翻身的机会。我们的上帝，我们所信靠的那一位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上帝带他自己从这个以色列民当中，他将这个教导给他们，为的是好使那一些人，可能从小就被卖成为奴隶的人呢，到了这个第五十年的圣安息年的时候呢，主人就必须要在他的面前宣告他得到自由，然后呢，他就可以回到他自己的本乡，来这从事他自己的产业啊。你看看，如果说你回去你看利未记第25章第39节那一边就有了啊，你一直读下去你就会看得到呢，他说什么呢啊，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和聚居的人一样，要服侍你直到这个喜年。到了喜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
去。
这是怜悯的上帝来着怜悯我们这些人，要不然的话你一生你就无法得着释放，要不然的话你一生就是这样子了，不单单是你自己啊，你自己的后裔也更是如此。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出，主耶稣基督他当他向犹太人的这个会堂的人来这做宣告，然后并告诉他们这已经是应验的时候呢，他其实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如果说贫穷跟伤心有两个层次，同样的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这个被掳指的是谁呢？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将它很简略来讲的话，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指着属地的这个被掳，可能你就是一个奴隶，所以呢你在你主人的家你是没有自由的，或许是以色列亡国了之后呢，他们被掳到可能巴比伦，或者是在犹太人的这个历史当中呢，他们曾经在埃及地是被掳的，他们是做奴隶的，他们是没有自由的。不过我们今天要更深一层的来着看，其实这个被掳的有着更深一层的这个含义，就是从属灵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呢我们就成了罪的俘虏，我们被罪捆绑，我们就成了罪的这个俘虏。所以主耶稣基督当他做着如此重大的这个宣告的时候呢，这应当是欢喜的，这应当是一同来着庆祝的，不过偏偏听的人听不进去，不过偏偏听的人无法做到那个重点，反过来他们越听越不服气。因为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做完了这个宣告之后呢，他就直截了当的跟他们说，其实你们对我的这个称赞也只是表面罢了。当然他不是这样子讲，不过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回答来看的话，他其实是很直截了当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帮人家讲出他们心里的话，我们一同翻到回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啊，他做完了这宣告啊，当然也包括了什么瞎眼的人要再次得到看见，被压制的再次得到自由，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主耶稣基督所针对要来的解决的问题呢，都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属物质的，一个就是属心灵的。那你看众人对他称奇，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第23节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然后呢他就直接引用了旧约圣经的两处，只是被记载在这个列王记上后边，特别是到了第17章跟列王记下前面的这一些章节，谈到了上帝所曾使用过的两位先知啊，这师徒，这先知也正好是师徒的身份，一个就是以利沙，第一个是以利亚，第二个是以利沙。然后呢所讲出来的其实是很令那些听的人很讨厌的。他们讨厌什么？他们讨厌主耶稣基督的话，因为他们接受不了，因为那个救恩有毛病的，有麻风的啊，或者是贫穷的，长大麻风的啊，不是犹太人的这个两位先知的这个服侍，在犹太人当中没有，因为他们拒绝，所以呢主耶和华上帝呢就派这两位先知以利亚跟以利沙到外地来着帮助那些外邦人。所以这一个是他们 听不进去的，这一个是他们无法来着接受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了，原因当然有很多。一，可能他们自视犹太人是比较尊贵的，他们自视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不过他们忘了，在犹太人的整个历史当中呢，其实上帝已经有让他们看得见，有朝一日外邦人也将会成为上帝自己的选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看，亚伯啊，那个献那个好的祭给耶和华上帝那两位，他是犹太人吗？当时还没有犹太人，对吧？不过亚伯的祭是被约纳的。还有谁呢？还有拉赫，拉赫是犹太人吗？不是。还有谁呢？还有另外女的，什么名？什么名？路德，路德也不是犹太人。所以从这一些人当中，你来看一下，你来揣摩一下，其实上帝已经隐含着，已经略略好像在告诉犹太人，哎，有朝一日这个救恩呢也必须会临到这个外邦人，所以他们接受不了，犹太人他们接受不了，他们无法能够来这真正去面对如此的这个大消息。不过他们只有责怪自己。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自己先放弃，不愿意来这接纳上帝的救恩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当这个主耶稣基督来着报告上帝的喜年临到他们的身上的时候呢，他们并不是打开心然后欢喜感恩来着接纳的，他们不是，他们是以另一个角度来看，哎，你到底是谁？你有什么身份？而且呢，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无法凭信心，无法凭着自己耳中所听回来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一年之前到不同的地方，包括了在犹太区，包括了在加百农所讲的道，所行的神迹，他们听了不过却没有听进去，听了好像是半信半疑。结果呢，他们心里里头就有着这样子的一句话，倒不如你也在加百农所行的这些神迹呢，你也在当中将它行出来吧，是吗？就是这样子啊，他们就是这样子讲。所以主耶稣基督就直接将他们心里的话呢给讲出来，他说，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哦，这一边好像是一个主权的这个斗争，上帝要行神迹，上帝要行神迹是上帝的主权。很多时候呢，我们将我们的主权好像要套在上帝的身上，然后呢命令上帝在我的面前行神迹，这是人往往在听上帝的道的时候，我们无法用这单纯的信心就是这样子接受过来。我们要看，我们要求上帝行神迹给我们看啊，我们无法听到上帝的声音，因为我们只听到我们自己不高兴的声音。上帝的话已经被传讲出去，不过我们忘了仔细来着听上帝的道，我们所听到的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里边对上帝的不满的声音。我们所听见的就好像是，哎，这人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怎么他有这样子的权柄？我们所听见的是好像，哎，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他不拯救我们自己的人，而是拯救外邦人？我们所听见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声音，而忘了来着听上帝的声音。所以很显然的，他们一听了之后呢，他们第一一定是什么？暴跳如雷，他们一定是不能够来着接受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说他的那个怒气呢来着填胸，怒气填胸就是要爆炸了，怒气填胸就是要爆炸了。所以他们在听不进去了，听不下去了，就直接将主耶稣基督呢给撵出去，然后呢带他到山崖，要把他给推下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这一边我们看了这一篇的这个信息里边呢，它让我们可以学习的有好多。至少我个人认为，听了信息的人有着不同的这个回应。上帝在人间所做的三件事情，他报告禧年已经临到人间，他要来这怜悯拯救那些罪人，结果往往的是因为人不接纳他，所以上帝就离开他们。上帝在做报告这个禧年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帝是怜悯有慈爱的，因为报告的是禧年。以赛亚书让我们看得到第61章第二节，报告的时候是禧年，所以是长时间的。不过呢，我们却不能说这时间一直这样子下去，有朝一日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么那个禧年就停了，没有机会了，还未信主的人就没机会了。不过呢，他停到主耶稣基督他读经就读到那边停了下来。如果说我们仔细看一下，他其实还有一句话在后边，就是报告上帝报仇的日子。所以提到上帝悦纳人的时候呢，是禧年，是一段时间让人能够真正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不过谈到报仇的时候，报复报应的时候呢，是用的是日子。所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想是一次过，不信主的人就直接要面对到上帝公义的这个审判。所以上帝在人间做了三件事，报告这个禧年，然后他要来着拯救这些罪人，那么就是因着人的回应，不接纳的他就离开他们，接纳的他们就将他归入自己国度里边的子民。人听了上帝的道之后，也有着三种的反应。什么反应呢？我们会觉得很称奇，哇，有神迹啊，我们会很称奇，这是人的第一个反应。接下来即使是称奇，很多时候我们不信，就像那些犹太人在这个犹太会堂的拿撒勒人一样，他们听了，听了，是的，他们听了，他们听了，他们赞美，他们称奇，不过他们不信服，他们不愿意来的接受。所以称奇不信，然后呢，他们同时来着抗拒。圣经让我告诉我们，他们将主耶稣基督从会堂撵出去，然后呢，要在山崖，从山崖那边将他推下去。我们人听了上帝的道，我们往往也是会有如此的这个所谓的自然反应，这是一种堕落之后最新的一种反应。我们没有静下心来好好思考，其实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应该尽量捉紧这个机会和时机，不是吗？主耶稣基督他站在外边叩门，叩我们的心门啊！若听见了，开门了，主耶稣基督要进到他那里去，然后呢，我与他要一同来这坐席。今天我想我们当中还未信主的，我不知道你听了主的道之后，每一次有机会听主的道了之后，你是什么样子来这回应上帝，也一样主要进入到你的心房，所以你是从你自己的心房里边将主耶稣基督也撵出去吗？然后将他推出去吗？从那个宝座上推下去吗？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人也有三种反应，不，我们感谢主，当中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初初信了，听了福音，我们就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被感动，我们被感动，我们也稀奇，我们稀奇什么？ 我们会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个罪人上帝却要拯救我，我身上有哪一块是好的啊？为什么上帝偏偏就是要拯救我？所以有不同的反应。懂得接纳上帝的人是一个同时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因为你的心常常被上帝的爱充满，你的眼呢就被眼泪常常感恩的眼泪常常来着充满，你的口呢也常常充满着要来着赞美感恩，要来着称颂我们的上帝，因为你深知上帝的大爱，你深知上帝的怜悯，你也深知你自己的不配。拒绝的人呢，我们就如同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所记载的那些拿撒勒的人，我们只听见人吵闹的声音，可能那个人是你，要不然的话你就跟随第一个发这句话的人，那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我们听到人的声音，我们也开始跟随着人，以至于呢我们也开始听到我们的抗拒声，我不要 I don't want， 而失去了一个机会来着听上帝的声音。这种人就像拿撒勒人的这个同乡，主耶稣基督的同乡，这些人犹太人，他们应该知道在摩西早就已经预言有朝一日上帝要在以色列的弟兄当中呢来着兴起一位先知，要像摩西一样，然后呢吩咐以色列人你们一定要听他的，不过这些人都没有。我们谈了接纳的人，我们也谈了拒绝的人，其实还有一种人，什么人？这是旁观的人啊，因为你好像在看一幕这个戏，主耶稣基督到了会堂，他读了经，然后呢他将这个经卷交回给执事，然后他要坐下来开始讲道啊，然后你看到诶，结果接下来好像是针锋相对，结果好像到后来局面越演越僵，然后大家因着愤怒的缘故啊，大家都将主耶稣基督从他们当中给撵出去，然后要将他杀掉。我们可能是个记者，我们在旁边只是这样子看啊，我们就是一个旁观者，我们好像在跟自己说，其实这个是犹太人那些拿撒勒人的事，跟我无关系，没有我的事，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份。如果说你还未信主，你要回去，你要静下你自己的心，求主向你说话，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信了主的弟兄姐妹们，不是因为这样子读了就没有了，其实我们有一个责任啊，我们要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呢，我们学一个道理，我们要学习他去报告。不过你报告的时候你要小心，你不要说哈，主的灵在我身上，哈，主用膏膏我啊，今天这个经就应验在你们当中，因为你被人家撵出去不关我的事，你要讲清楚这个经文是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今天因这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有把握有确据，我们能够向那些未信主的人来着做报告。报告不是像那些报告新闻的人就坐在那一边报告这个海地大地震，报告了也等是一种工作而已，报告了就算了，因为他的心没在那一边，跟他是脱离关系的。不过我们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心是在里边的，怎么说呢？因为属主国度里边的人，只是在主里边我们是称为兄弟姐妹的，其实是家人的，这是家事。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知道其实你不是个局外人，你是在上帝天国里头的一部分。那么你将这个消息报告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在做邀请，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方式，勇敢的很诚实的跟人家说，主的恩典已经临到你，你要来这接纳，你要来这接纳啊。好，今天我们就这样子看，所以呢我们做一个结论，主耶稣基督他来这三个工作，报告喜年，然后呢来这拯救，接受他的他就 将他们列入自己的国度里面的子民，不接受的他就远离他们。好，人有三种反应，人会称奇，人会不信或者是会幸福，人会抗拒，要不人就接受。还有一位，这是因为我要延续着上一次我们谈到魔鬼用尽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大家记得这节经文吗？这是耶稣受试探的时候，然后呢主耶稣基督得胜了，那么魔鬼就暂时离开他。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得出，其实魔鬼从来没有休息过啊，魔鬼从来没有罢休过。魔鬼也是三种工作，要不然他就亲自出马，他就去试探主耶稣基督，要不然的话他就派他的亲信出手。这一边他是借这个拿撒勒人呢要将上帝给杀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经有一节经文他是这样子说的，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这句话也是主一致来着向我们所说的，特别是未信主的朋友，你一定要做出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很重要，也是谈到约纳。怎么说呢？因为他说在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虽然是禧年，是长段时间，不过你要捉紧，你要捉紧那个机会，要不然有朝一日主再来你就失掉那个机会。今天我们要问，你是上帝所约纳的人吗？我要告诉你，上帝约纳罪人，只是罪人因着刚硬不接纳上帝来到他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做基督徒的也有一个道理，也有一个我们只要学习的，我们要来的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学习他将这个大好的信息，将这个福音跟上帝悦纳人的这个喜年这个信息呢，以着我们自己的生活圈子里边未信主的人来着分享。好，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我们一同做个祷告。